好，弟兄姐妹，早上好，主内平安。非常感谢主，在这个主日早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饼和杯。这饼呢是他的身体，杯呢是他的流出的宝，里面呢是指的是他的流出的宝血。当我们的主在2000年前为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所成了的时候，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借着他来到能够与神和好、与神相交、以神为乐，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赞美！今天早晨我们又来到他的面前，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主日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来一起领受你的饼和杯，也一起的领受你的话，天上的玛纳。主啊，让我们真是赐给我们呢，赐人赐给我们赐人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知道你在众生中的基业是何等的浩大，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也真是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用你的话语的喂养，真是看到那个天上的异象，让我们有这个信心，真是跟随你。让我们真是感谢你，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出埃及的第三章。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去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看这大异象，我感谢主，以致从去年开始的话，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天上的异象”，一路下来，我和大家一起分享过亚伯拉罕的异象，以撒的异象，雅各的异象和约瑟的异象。我上次分享摩西的异象是第一部分，我们看到摩西就是说当时他是第二章里面，就是说当时一个利未人和一个利未人结婚，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叫约基别，然后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说看他父母看他俊美，就长了3个月。那么历史背景的话，这个跨度的话，我们看出埃及的话，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每一章的试验的跨度是非常大的。我们从第一章看到，说当时第一章的时候，说以色列的众子哥德、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然后讲到是他们70人到埃及。然后后面我们看到讲到说，当时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看。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要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用巧计待他，恐怕他们多起来。”我们看到当时，那个不认识的法老怎么虐待以色列的百姓，在第一章里面让他们做苦工，用杜工吓着他们，而且呢，让那个畜生婆呢，不要把那个以色列的所有的男孩都要杀死。我们看到畜生婆敬畏神。后来摩西呢又下一个命令，不是摩西，那个法老下一个命令，把所有的男婴都杀掉。这里面看到从一个故事来说，记载这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背后就是法老的权势的后面就是魔鬼撒旦，一直想杀死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么这是这一段时间。那么第二章的话就讲到摩西的出生，摩西的出生的时候，这个时间从雅各带领他的儿子们到，因为饥荒，当时约瑟呢在埃及做宰相，那里有粮食。那么下了埃及以后呢，到这个不认识的王新起来的话，我们看到事件的跨度的话，就大约300多年的时间。如果细算的话，应该就是35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350年左右的时间的话，我们从第二章看到说，有一个利未人呢。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的，那女人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那么这就是摩西。那么这个事件跨度，那么第二章里面从摩西跑到米甸旷野又是40年的时间。上次分享那个异象的时候，就是说我说摩西逃到旷野里面去，为什么 他到旷野里面去，就是说希伯来书就给我们解开了那个谜底，说他看见了那个基督的荣耀比那个基督的荣耀基督的羞辱比开始比在基督在埃及时的荣耀更为宝贵，因为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到底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是什么呢？我们说是异象。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异象，有几种异象，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一种是那种感官能够看到的异象，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摩西呢在荆棘中看到这个火焰，这个火焰呢烧呢，但是荆棘没有烧着，那么他眼睛能够看见的，要他说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另一种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就是说在梦中有异象，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记得当时神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时候，借着彼得的时候就传到外邦人的时候，摩西在午间的话就梦见一个布从天上下来，就是里面有各种的动物。我们知道那个异象的话说，神所造的都是圣洁的，当时实际就是讲到那个哥尼流的话是派人要请那个彼得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异象，在梦中见到的异象。还有一种异象的话，就是一个启示，就是神把心意启示在他的仆人或他的器皿里面。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的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我们知道说在加拉太书就讲到说，保罗他得的启示不是从人来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亲自启示给他，神把心意启示给他，这就是异象。我们看到历史历代这些人的话，真是看到神的仆人或神的器皿的话，他们看到这个异象就不违背着天上的异象，愿意顺从这个天上的异象，跟从主，跟从主，而且顺从这个按照神的永恒的旨意而活。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希伯来书有一段话，大家都很熟悉，说神既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记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称颂万有的，也曾记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说法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有他全能的命令托着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中中这么一段三节的经文的话，就是把整本圣经的话，你看神的心意就讲出来了。神有个什么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就在他儿子身上，是他是本于他，整个世界本于他。我们看到说他是接着他创造诸世界，而神呢又是归于他，神要把这个整个万有归于他，那么早已立他为称颂万有的，这个得胜已经完全的得胜了。他洗净的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的右边，而且他有他的命令托住万有，就万有呢都是靠着他。我们真是感谢主，圣经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圣经。圣经是一本神的，是神的话，是一本神启示的书。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影控中他的旨意，神借着圣经启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启示的时候，从人看的话，我们就看到那个天上的异象。箴言书里面有一段话，就是29节18章就讲了说，没有异象你就放肆。当没有异象的时候，就没有方向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天上那个神要所成就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这个迷失在里面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就没有方向。所以说看到不管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还是教会在往那条方向走的这个路上，我们知道有那个天上的异象，我们知道我们就有方向，就有目标。我们侍奉的话就知道是为谁侍奉，是谁是我们的首领。因为我们是圣经启示我们说，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首领，是那位教会是万有者所充满的。当神设立这个教会在地上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天上的异象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有方向，我们知道在该怎样侍奉神，在按照神的心意侍奉，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侍奉。所以说这段经文的话，刚才读的出埃及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五节这段经文的话，今天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的三个主题。第一是认识神工作的法则，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认识神的名，这是第二个方面，看看大家怎么讲。第三个方面是认识神救，神的拯救或神拯救的计划。我们知道从这拯救的计划里面，第三章11-22经文，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读了15节。再往下读到，你看到神拯救的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本性、神的特性，这是一点。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点的话，我就想和大家分享第二章里面上次分享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的异象，第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说摩西看见了与众不能看见的主。我们那个分享的异象里面有三个，也是三个方面。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约基别是怎样抚养摩西的，抚养。我们看到摩西很好的建立他的信仰，跟他的母亲有关，或者跟他的父母有关。就是说，教育儿童的话，培养我们的孩子的话，是那么的重要。这是我上次分享的信息。儿女是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应该很好的带领我们的孩子，一起让他们从小认识神、敬畏神、走在神的道路上。我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亲身的，见到或者知道，意识到。我们教会的孩子们真是感谢多蒙神的保守看顾，他们一个个从小长大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礼拜天主日的早晨，我们把带到教会里面，有主日学，有儿童学，我们有大儿童的青少年的敬拜，这里面看起来平常的看起来好像看不到什么，即神已经把整个放在他们心里，他们慢慢的上大学，工作，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前面的，我们看到一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孩子们，真是在主里面，他们都走在正路上，让我们能够放心。不管他们到哪里去，我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看顾他们，保守他们。我们第二个我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看到当时法老想把埃及的男婴都要杀掉的时候，甚至把所有的男婴都放在那个埃及尼罗河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同样他的母亲当藏了3个月的时候，不能菜藏的时候，就用一个葡萄箱抹上石漆就放在河里去。那么就在那个时间的话，我们看到摩西的女儿出来的话就把他救了上来。这看似一个偶然，但是在神里面从来没有偶然的事，都是在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我们看到这是看到神的保守和看顾，而且找奶妈的话正好找的是摩西的母亲，这是真是一个，而且还给他工匠。这是我们看到在苦难当中的话，神的信实、神的拯救、神的同在。我们更看到摩西的话，我们看到摩西当他看见不能看见的主的话，有这个意象的时候，他有一天就提了心想看望他的弟兄。当看到弟兄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弟兄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我们看到摩西，就是说他走的一条路，他选的这条路的话是一条，在人看来的话，他本来如果说没有这个事情的话，他是埃及的王子，而且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摩西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做事说话都有才能，他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人，或者说非常荣耀。在当时那个社会的话，他们因为他是说这是埃及的王子的话，是非常有权势、有权柄的人，但是他愿意为主，他愿意侍奉神，愿意看到耶稣基督的以耶稣基督的苦难为比埃及的荣耀更宝贵。我们看到摩西所走的这条路，他在这条路的话，实在上他虽然是在人看来是一条窄路，但是在神那边他是有永生。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地上有你们走的路有窄路，走的门是窄门，但是领你们去的是永生。世上有宽路，有大门，但是到人去的地方的嘛，就是灭亡。这就看到是以摩西的选择，一个上好的选择。那么今天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一晃的过去的话，就是摩西已经80岁，这个时间的跨度已经80岁。80岁是什么概念呢？80岁的概念的话，就是说按照这个时间的话，神的时间到了。为什么是这样？神在创世纪里面应许。我们最近选创世纪的15章里面，当时亚伯拉罕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别国的话400年的时间，在那里为奴。但是神要他到400年满足的时候，当亚摩利人罪恶满盈的时候，神要领他的百姓出来。那么这个记400年是个约束，实际正确的记载的话，在出埃及里面后面说是430年。那么这个430年怎么算呢？刚才我说，当雅各带领他的众子到埃及地的时候，正好是约瑟是39岁这个年龄，39岁的时间。那么约瑟这一生的年日114岁，所以说是71年的时间。然后到摩西出生的时候呢，我们说正好试验跨度278，就是71加278，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在后面加这个又40年，再一个就是这个今年40年，正好是84年，正好加起来正好430年的时间。所以圣经的记载没有错，圣经的记载完全的就是说就非常的正确，就是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就是说摩西80岁的时候是什么光景呢？我们经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80岁的话就是摩西有一篇诗篇，诗篇里面有一段经文，实际说我们的人生命的70岁，一生的年日是70岁，约是强壮可到80岁。他其中说经款呢，不过是老虎出返，转眼成空，我们于飞而去。而且讲到说我们经过的日子呢，都在他的震怒之下，我们注定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是摩西的心理的路程。因为这诗篇里面，因为50篇里面唯一的一个摩西诗篇的话，就是这一首诗篇90篇。从这段诗篇里面就看到摩西80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40年前的话，我们知道摩西的话是埃及的王子，他学了一切的学问，有信心，有抱负，有能力，他愿意拯救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看到这个刚才会过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但是的话80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光景呢？就是他诗篇里面说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一生的年次就是70岁，强壮就是80岁，就是说人已经到了快要就完全没有的时候了，完全到了生命的尽头了。摩西已经80岁了，已经在他看来已经到了时候了。他这40年的时间，他到旷野到米甸那儿去的话，在他的岳父，刚才我们讲到他的岳父以甸的祭司耶特罗，第二章里面讲到他的岳父的话是刘尔。后面我再和大家分享这个刘尔和耶特罗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先看摩西的话，摩西的日子的话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了，他再没有那个雄心壮志了，他每天对着羊群放羊的话，他没有想到他要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他完全的在神的40，我们经常讲到一个试炼的数字，40年的时间已经把摩西磨成一个完全的，就是说自己因为什么都不行的时候。所以这里面有个问题呢，在人看的时候不行的时候，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经常一个祷告文，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教导门徒的祷告文说，愿人人都在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怎么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话，如果当人在因为很能的时候，人因为什么都能做的时候，反而神的旨意就阻挡了。我们知道人的犯罪的话，人为什么犯罪的话，我们知道好，创世纪我们知道，当创世纪第三章里边说那个蛇引诱夏娃，说你吃了那个果子的话就如神一样，入神一样，什么入神一样，就像入神一样，就不再依靠，就自己有自己的判断，自己有自己的标准，没有自己的方法，没有神的标准了，完全不依靠神了。我们也看到说个人的失事记里面也提到，失事记讲到七个循环里面讲到说，那时呢是以色列没有王，个人偏行己路。当以色列没有王代表什么？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王，个人偏行己路。我们看以赛亚书也讲到说，就我们都是渔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这就是说，当人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旨意而活的时候，自己就是自己的王。神的旨意很难行在地上，亦很行在天上。我们真是感谢主。看看我们这段经文的话，说提到什么？说，因为他看到大异象的话，就从警惧里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因为说你占的地是圣地，那么这个地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呢？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勒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那么何烈山在什么地方呢？何烈山的话，我们看，如果查地理的话，何烈山就在西奈的旷野。西奈旷野当时在那个地方一个地址的话，我想我们教会的张弟兄好像到那地方，和沈弟兄到以色列去过，我不知道去不去那个西奈山，那个神的圣山那个地方。你看那个解经书里面看要讲到说，摩那个何烈山脉，何烈山呢是西奈半岛南部的一大群山，其中有三座高峰，这高峰呢其中次高就是第二高的一座叫做摩西山，海拔高度呢是2244米，山势陡峻，甚多岩石，少有草木，不宜攀登。但是山下呢有一个相当大的平原，附近呢有几条溪流和几座山泉，水草丰足，是个放羊的好地方。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说，当神到了神的山何烈山的话，这个实际和神的山何烈山带着沙漠，是那个地方有许多的岩石，少有草木，还在。在下面呢有一个平原，平原里面那边有溪流，有水泉，而且水草丰盛，是好放牧的好地方。我想这个地方摩西对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40年的时间在那儿牧养，他对那边的地形啊、地理啦、整个山貌的话、地上的各种现象了非常的熟悉。经济在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经济着火的话，在摩西看来的话，我想以在10年的里面的事情应该有时候也能看到时候，但是一个看到什么经济烧热，但是经济同时也被烧掉了，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次它就不一样了，这次就看一个大意象的经济被火烧热，但却没有烧毁，就没有烧毁，经济烧热怎么没有烧毁呢？他就想往前去看看，那么就是说就说了这段话，说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神见他过去。下面讲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是讲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说这个地方是圣地。就是什么是圣地的话，本来摩西在从他肉眼的看的经历来看，这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牧羊的地方，一个山地，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耶和华神在这显示这是圣地。什么是圣地呢？这个圣地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有神的同在，与分别出来的地方。基于同样一段经文的话，是在那个约书亚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约书亚记当时第5章里面，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要得这个神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其中因为第一仗就是耶利哥之战。那么耶利哥之战怎么打的呢？打得非常神奇，完全是神的作为。我们非常熟悉这个故事，说约书亚呢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呢，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去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说的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所以说，几乎很相似的一段经文。相似的经文就是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约书亚显现，说这个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呢，给鞋脱下来，因为他说站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同样，摩西也是这样。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神。看他显现，到底这会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是神呢？我们这信仰里面 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个位格不一的真神，没有别的神，其他的神所是神都是假神。你所以说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经文说，我绝不会把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所以说将在这个荣耀的显现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在那个天上的宝座上，圣灵是灵，但这个地方是耶和华使者耶和华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看到在那个希伯来书讲到一段经文说，同盟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那位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所以说耶稣基督的话是神的使者，耶稣基督的话是那个大祭司。所以说在这个经文里上，我们可以准确的说，从我们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就是在荆棘中显现中火焰显现的那一位，就是我们在新约中所认识的那一位，他在旧约中的显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没有可称为别的，可称为耶和华名字。我们的主可以下面这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第二节说那个因是神的名字的时候，就是说，到底他叫什么？耶和华是谁？我们到新约里面就看到，耶稣借在约翰福音就启示那个我是。所以说，我们这个看是神的第二位格在旧约中的显现，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在旧约中的显现。这个显现的就是说，你站的地是圣地。那么什么是圣地呢？我说为什么把脚下的鞋脱下来呢？我们讲到鞋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走路都要穿鞋走路。那么穿鞋走路，这个鞋的话是接触地的。那么接触地的话，这里讲把鞋脱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要分别出来，这是圣地，要分辨出来的意思。同样用在我们新约，我们的信徒，我们的基督徒里面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圣徒。怎么是圣徒呢？我们要把脚上的鞋脱出来。怎么是把脚上的鞋脱出来呢？我们怎么分别为圣呢？如果你看，我们再看看，继续看出埃及往下看的话，当神建立会神启示摩西建立会幕设立大祭司的时候，都用杀牛羊的血要摊在会幕上，而且要高抹大祭司，就分别出来。同样，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分别出来。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的拯救，遮盖我们一切的罪，这是分别出来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还有一个脱下来的意思，在过去的那个年代，特别在奴仆的时候，奴隶是不穿鞋的。那么这个不穿鞋代表什么？你是仆人的地位，你不是主人。不是主人就是说你没有自己的权利，或你没有自己的自由。但是在这里就是说，当你把鞋脱下来，代表着一个卑微的身份，一个谦卑的身份，你没有自己的主权，你要听从主人的。在这里就讲到，当神呼叫摩西的时候说，你把你的那个鞋脱下来，意思代表是什么？神要摩西你要完全的谦卑，从此你要听从我的话，要顺从神的指引。我们看到摩西是怎么样，怎么办的呢？当这里说把你的脚上脱下来，我要站立的圣地的时候，说神要差派这个摩西，说神要差派摩西呢，要到以色列去，他要拯救他的到那个埃及去，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说耶和华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杜工的匣子所发出的苦声呢，哀声的也都听见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点，我们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在这地方我们看到说，这是神工作的法则。摩西在这个时间的话，是完全的谦卑了。为什么这么谦卑呢？他在讲说，我十一节说，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呢？他是什么人？他已经是拉性了。本来四十年之前，摩西是撒母性，摩西是埃及的王子，有埃及一切的学问。四十年以后，八十岁的时候，我们刚才分享这段经文，就是摩西诗篇的经文的时候，人一生的岁月七岁，强壮就是八十岁。他四十年的牧羊的时间，神已经是四十年的一个磨练，四十年在圣经里边是一个试炼的数字。他已经是拉性了，他 是什么人？他什么也不是，阿姆纳辛。那我怎么能到埃及法老王那去，去拯救以色列百姓呢？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的话，就是写的这个出埃及第四章的话，摩西有许多的推脱。这个推脱里面，你看第四章里面，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自己翻开以后看一下。圣经上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说，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什么意思？我去的话，我是什么人？我能提见法老王？而且他们也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这是他看到自己，他们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然后，当神给他一个权柄，他说你手里拿着什么是杖的时候，杖变成蛇，那两个神迹的之后呢？摩西又对耶和华说，第十节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我们说，摩西是拙口笨舌的吗？摩西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说话做事都有才能。本来是摩西说话做事都有才能，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看到摩西说什么？他是拙口笨舌的人，拙口笨舌的人。在后面看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看的话，第十一节，当时耶和华也没有责备他，说，第十节说，十一节说，谁造人的口呢？是谁人的口呀？耳聋目明呢？等等。到十二节说，十三节说，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因为什么意思呢？我是不行了，我是什么人了？阿姆纳辛，我什么也不是，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他们也不听我的话。你爱打发谁就打发谁去，我什么也不行。这是摩西的光荣。摩西对自己的认识，摩西对自己的认识，他是什么都不行。你说从一个角度，从人的角度看的话，摩西是在推脱，推脱。你看神本来叫你在这个时间，神的时候到的时候，要回到埃及地，拯救受苦的。受奴工、受法老下制的以色列的百姓，结果呢，你一直在推脱，这是从摩西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但另一个角度，如果从神事情总是两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摩西看自己的话，他真是什么也不行，他什么也不，好像自己什么也笨口笨舌的话，他也没有什么能力，他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他就是一个牧羊者，而且是一个老年的，垂垂生命已经到了生命尽头的，可以说是。垂垂已老的一个牧羊人，我怎么能回去拯救接受神那么大的一个使命去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呢？这是摩西对自己的认识。在民数记事里面，摩西有一段经文，记载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就是说他很为人极谦和，他完全的没有放下自己。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但是实际呢，实际我们在第四章里面，我再继续往下看的话，我们看到最后摩西就答应神的差遣，他要到回到埃及去，他要整而且呢，在那个回去的路上说，他要回去的路上说，他先对他的岳父耶特罗说，他要回到埃及地去，要看见我在埃及地的底细。看他们还在不在，他没有说他去拯救。如果再继续看这经文第四章的话，到第二十四章，到二十四节的话，就是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呢，耶和华遇见他，正要杀他，西佛拉就那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这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佛拉说。你隐阁里就是血狼了。所以说我们读这段经文的话，就是说刚才读的出埃及第三章，因为我分享经文是里面的第四章的时候，就有然后读到第四章这段经文的话，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说他夫人的西法拉说你隐阁里就是血狼了。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是很难解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你从上下文之下的话，就是我们看的话，为什么这样摩西应答应神的呼召了，我虽然不是什么人也不是，我什么能力也不行，我虽然拙口笨舌的，但是神最后还是答应了。答应的时候正要上埃及地去救一他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耶和华为什么要击杀他？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查三代圣经是怎么想的，所以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呢，谦和谦卑来到神那里，把鞋脱下来的意思，说认识神工作的法则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神的旨意听在你身上，听在你我的身上，一同听在天上。怎么神的旨意听在你我的身上的话，就是要你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看见，放下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单单的仰望依靠神，单单仰望。虽然从人的角度看，摩西说我拙口笨舌，我什么也不行，我没有能力去回去救他的救以色列的百姓，但是这还是摩西的想法。虽然你答应了，虽然摩西答应了耶和华的呼召的话，要回去看他讲，他没说是救以色列的百姓，对他的约束的，他是说要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这还是自己的想法。神要击杀他，什么击杀他的意思是要完全的放下自己，单单的仰望依靠神。我们讲到这里，讲到一个他妇人的话，就是说西坡拉就拿一块火丝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下，说你真是我的血狼，说是你印割礼就是血狼。我们讲到割礼的话，我们在如果说再往下查的话，当摩西在西奈山上40昼夜赐下律法的时候，也有讲到割礼。在出埃及里面，我们看到最近查那个创世纪里面也讲到也讲到那个亚伯拉罕，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一个立约的一个标记的话，后面就是说你要你家里人都要守割礼。所以说我们从罗马书新约里面，罗马割礼的意义是，这是在旧约里面是在仪表，但是不在仪文，用在里面，是心里的割礼。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守的割礼是不是人手所行的，而是那这个心里的割礼，割去一切幼稚的情欲的割礼。这在格罗西书里面一段经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完全的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侍奉神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看见。即使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在信主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看法来侍奉神。这是从摩西的经历上也看到，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想不想侍奉神？他想侍奉神，他满了雄心，满了壮志，雄心壮志，满了热心。但是在神的时间没到，神的方法也不是神的方法。我们看到他最后就是说，他的百姓，就是他的弟兄以色列弟兄说：“谁你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而且埃及的法老也要杀他。因为我们看到，当80岁以后的话，神呼召摩西的话，那么呼召摩西，摩西有许多的谦卑，他为人记忆谦和。在这谦和的里面的话，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认识的话，你要放下你自己的一切的认识，从现在开始，你脱下鞋来，你是我的仆人。仆人的话，有完全听从主人的话，听从神的带领，听从神的旨意。讲到这个的话，讲到这儿和大家分享这儿的话，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在新约里面说，越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说你们这个马太福音一段经文说，你们要赚的全世界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这样，什么叫舍己？实际上舍己的，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舍己的意思。那么舍己怎么是舍己？我们往往说殉道者是舍己。我们看到历史历代的很多的人的话，殉道者舍己。所以，但是感谢主，我们生活的一个恩典的时代的话，我们特别生活在美国这个或者说是非常富足的一个社会的话，非常安静的一个社会的话，这个舍己的意思，实际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要舍弃你自己的想法，舍弃你的看法，要顺从神的带领，顺从圣灵的带领，每天过神讨神喜悦的生活。也是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讲的一段经文，现在活的不再是我，活的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这是谦卑，这是真正的谦卑。在弥迦书里面，神有个心意，弥迦书里面提到一段经文说，耶和华神要的是只是你何为善，耶和华要的是什么呢？是要的是你行公义，好怜悯，很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很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很谦卑的心的意思就是舍己。舍己我们就得看到在这里，就是把你的鞋脱下来，脱下来有谦卑，而且要圣洁，因为这是圣地，要有分别出来。我们感谢主，神拣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靠着耶稣的基督的宝血得成为圣洁。我们在基督的侍奉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么多年侍奉中，看到弟兄姐妹非常的有热心，愿意为主侍奉。但是在这里面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在侍奉里面，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不是我们的满足。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神啊，你到底让我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神啊，我如何得你蒙在神的喜悦？我想这个今天的话，就是说，这是今天主日学的时候，我看那个通知书上说的是要开今年的那个预算施工大预算大会的施工安排。就是说，我们教会，我们西水门华人教会如何走？我们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有许多看见，如何侍奉，如何在这个社区做那个美好的见证，传主的福音，扩张神的帐幕。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施工，就是说聘牧的事情，如何做，如何行？我们时时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应该谦卑的来到神面前。不是我们的想法，是神如何在我们教会中做他的工，这是一点。第二点想和第二方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点和大家分享就是认识神工作的法则，就谦卑圣洁，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而且在新约里面，我看到我们保罗也是这样讲，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特派传神的福音，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完全听从主人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主意想法，完全听从神的带领，就是说把鞋脱下来的意思。这是神工作的一个法则，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法则。第二个是认识神的名，认识神的名，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第一节、第十四节、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要问我说什么，他要什么名字呢？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应有的。我是这神的名。讲到神的名的话非常重要，认识神的名。即圣经在启示的里面的话，启示了圣经的有许多的启示，就是神的名。我们叫耶和华以勒，我们叫耶和华以勒，意思耶和华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是当时在过红海兽在马拉讲到启示的。耶和华拉法是耶和华是医治的神。耶和华尼西的话也是讲了神是我们的景气。当时亚玛利人与以色列征战的时候，摩西向前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表示需要神的帮助，这是许多的名字。而且我们说起耶和华沙龙，沙龙的意思就是平安。我们经常讲，在新约里面讲恩惠平安赐给众生土地性的耶和华沙龙。所以说圣经里边实际有许多的启示，里面就到底神是哪一是为什么样的特性的神。在这里神亲自启示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你看英文 I'm who I am， 我是中文翻译我是自由拥有，这是一个句子。其实你看他原文，他们解经书里面讲的实际同一个字，我是我的名字是什么，我是什么，就他的名字就是我是，就是耶和华。那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章里面你看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话，那位神的话，我们说经常讲解经书讲的那个解经书 Elohim 是讲到他大能，他是一位全能的神。但是到第二章的时候，说造人的时候是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人，就吹了一口气，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然后耶和华神，耶和华那位自有应有的神，那位大能者用尘土造人。那么自由拥有是什么意思 ？I'm who I'm 意思。我们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证明，就是说，因为我们有限的事物来证明神的存在不存在。 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就说神是存在的，因为耶和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说耶和华的意思，自由永有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他的存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还在，他不靠任何的所有的创造物而存在的，他是能自由永有的。我们往往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分享这段经文的话，那么自由永还是非常的很抽象，抽象在哪儿呢？就自由永我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启示了他的名，这个我是，还有七个我是，这个、我是是，就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我是葡萄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讲到七个我是。所以说讲到我是的话，而且还有一段经文，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当摩西是耶稣30多岁的时候出来传道的话，当时他们以色列说，你看起来50多岁，你怎么能见到亚伯拉罕呢？说摩西耶稣就说，那个意思说亚伯拉罕，说在的时候我就见了，说我是，就讲到一个我是。所以说我们看到讲到我是的话，而且在希伯来书有一段话，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的这人必信有神，而且必定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讲神有神的话，你看英文翻译的话，这个有神啊，不是就是有神，是信神是神是神是一切，神是我们的生命，神是道路，神是复活，神是世界的光，这是认识神的名。所以说我们今天真是感谢主，我们借着这段经文的话，我们所信靠那位神，借着这段经文启示，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是自有应有的神，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握。特别在这个苦难当中，在欢迎的试炼里面，摩西现在80岁的时候，神耶和华神在荆棘的火焰向他显现启示他的名字的话，他是那么永恒的神。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位神的话，我们信仰的神的话，叫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我是具有永有的。我们经常唱一首歌，就是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永不改变，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耶稣不改变，这是我们的把握。而且希伯来书里边也讲了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是一位不改变的神。这是认识神的名。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认识神的拯救。认识神的拯救呢，你看这段经文的话，这段经文讲了什么？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而且他们一手杜更的匣子说法的哀声呢，我也听见了，我愿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就是迦南人、摩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魏人、伊布斯人之地。继续讲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呢打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是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从埃及领出来。就这么单单一段经文，我们看到摩西是用了个平行交合的写法。我们看到说，百姓在埃及地听见了，神看见百姓所受的困苦，听见他们的哀声，而且要救他们出来，救他们出来了，就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而且到一个什么地方？到一个说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我们如果说再继续看我后面几节经文的话，我们看到说你去召集以色列46节经文，告诉他怎么拯救的。你去先召集以色列长老说，告诉说耶和华神是你们祖宗的神，如何拯救等等。然后你就告诉他，然后你带着那个你要到以色列长老那，要你要和以色列长老那去见埃及王，到埃及王那去见的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我们了。然后说要求你们让我们到旷野去。你再继续再看的话，又要说最后一节经文的话， 而且你在你要在埃及人眼下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呢，不至于空手而归，各妇女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托给你们的女儿穿，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就夺取了。记忆，你看出埃及里边，当摩西回去以后啊，回到埃及以后，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在出埃及的过程中，完全是按照神的计划来进行。我们从神的计划里面，我们都很熟悉出埃及的整个经过。当时埃及的法老王心硬，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就实行了大神迹，就是降下十灾，特别是击杀第十灾的时候击杀长子之灾。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时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都吃那个被杀的羔羊，他们要赶紧的吃，束上腰带，穿上鞋，他们要过逾越节。我们看到神的拯救。到19章的时候，出埃及的看到就看到神的拯救。说当那个月的满了三月的第一天，以色列的百姓呢就在那个山上安营，那个山上就是西乃山，安在西乃山就神的山，就是神所应许的山。而且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把你们背出来是育婴，把你们从埃及地背出来，叫你们归我，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国民。”然后我们看到摩西呢，在神的山上40昼夜，神就赐下律法，赐下十诫，律例典章。我们从就是这是后面的世纪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从看到神的拯救，神在启示里面告诉摩西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神是一位怜悯的神，他听见百姓的苦声，知道百姓的一切的苦情。神，我们的神是一位拯救的神，他拯救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到那个流奶宽阔鱼米之地。神又是大能的神，他埃及的法老最有权势的话，神降下十灾，神的胜过主神，神是大能神。而神，我们的神又是个恩典的神。这位当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400年的时间出来的时候，他没有让埃及以色列的百姓空手而归，他的金器银器所有的衣裳都给他的百姓。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细想说，我们真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问看他代替他的百姓，神，我们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有恩典的神，丰盛慈爱的神，大能的神，拯救的神。所以说我们神是我们与我们原本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本身看到你圣经里面记载后，我们生在罪恶之中，活在罪恶之中，但是有一天神遇见我们，或者说我们神寻找我们，从我们人的眼睛好像我们寻找神，实际神一直在寻找我们。我们就是说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进入他爱子的国度。当进入他爱子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圣经接着启示可能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在他们里面藏着，都在基督里面藏着，而且我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丰盛。这是就是说我们细想神的恩典的话，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原本不配，我们是与神的国度无分，但是神救我们，愿意在他的国度里面与他的影后有份，与他的国度有份，成为圣洁的国民，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真是感谢主。今天早晨这段信息的话，我就想和大家分享。第一，我们就是说认识神工作的法则，就是我们应该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妄下放下自己的想法。我们有时候有时候说谦卑的话，就是实际还是不是神说的那种谦卑。我们说有时候施工的时候也是，我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好像就觉得是看见自己。真正的谦卑的话，舍己是谦卑，就像主耶稣一样。就记住不记得我们在腓立比书有段经文说，你们当有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和神的荣耀，但完全的他成为地神的形状，降卑自己，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超那个超乎万有的名都赐给他，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说你们当有基督的心为心，这是真正的谦卑。谦卑的话就是舍己，谦卑的话就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谦卑的意思是不要看自己，单单靠仰望那位信心创始成终的神。你看我们的神是一位何等的神，是第二方面，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他不改变。神是信实的，神绝不说谎，而且我们的神有何等的恩典和怜悯，他是那位恩典的神，他知道我们，他是怜悯的神，他知道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软弱，知道我们在生活中一切的苦难，但是他是一位拯救的神，他与在他里面就得着丰盛。 愿神这些话在我们今天早上这些话的话，也说在我的心里，也说在弟兄姐妹的心里，真是感谢主的恩典和祝福。